全中共將開始摸中國富人家底，不妙信號，中共國務院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秦剛缺席。中共搞王，英特爾收購轉型計劃，再重創外商投資，降低對中國工廠的依賴，富士康印度廠開始生產 iPhone 15。賴清德過境舊金山，承諾會民主和平帶領台灣。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當局打住促進共同富裕的幌子，進行所謂稅制改革多年後，實質性的一步恐怕即將浮出水面。日前傳出消息，指當局將從今年8月起開始摸高淨值人群的腦底，以便強化對富人群體資產的監管，為下一步的收税鋪路。請看報導。
原阿里巴巴中國區財務總監朱守成的一段影片近日在互聯網上被熱傳。宋守成疑似在一個個人的直播影片中披露了中共所謂財稅改革的一項新進展。在網上傳出的這一段影片中，宋守成披露，從今年8月起，政府將開始摸每個人的家底，名稱叫做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登記系統。這套系統唯一的 ID 就是每個人的身份證。而在這個系統裏面，你名下有多少套房地產，几多辆车，几多资产，都将会一目了然。宋守成介绍话，呢套系统嘅目的就系摸家底，主要系摸高净值、高收入人群嘅家底。资产200万以上嘅群体将纳入监管门槛，资产600万以上嘅群体则系政府重点监管对象。据了解，宋守成披露嘅上述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早喺2017年5月23日。中共當局就已經通過了所謂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總體方案。當時多位財經專家在接受六媒第一財經的採訪時都表示，推進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是為個人所得稅改革鋪路，同時為正在立法進程中的房地產稅改革奠定了基礎，而高收入者將是這個系統重點關注的對象。今年5月26日，搜狐網上發表的《促進共同富裕稅制改革在摸腦底了》一文更直言，未來10年，中國靠賣土地來維持地方財政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這樣國家財政靠什麼來支撐呢？政府制定了一個所謂稅制改革的方向，那就是用直接稅來代替間接稅。簡單來說，目前中國徵收的最大稅種增值稅就是一種典型的間接稅，而所謂直接稅就是根據個人和家庭所擁有的資產數量直接進行收稅。文章稱這樣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同時徵收稅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地產稅和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從而促進所謂共同富裕。為了這些個人所得稅改革機構就推出了個人信息和財產信息登記系統。這個系統登記完成後，只要輸入每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你的名下有多少輛車、多少套房屋、多少存款都一清二楚。這個系統的目的就是摸底，摸富人的家底，高淨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這篇文章直言，富人的家底摸清了，如果發現你的資產和納稅對不上，或者是資產和收入對不上，這樣稽查就恐怕不會太遠了，因為這個就代表有隱瞞收入。中共官方宣傳說這種稅制改革有利於促進共同富裕，但是中國民眾卻認為這種實質上只不過是變相對富人割韭菜，而這樣做恐怕會打擊企業家、資本家在中國投資創業的積極性，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大家共同貧窮。近幾年來，中共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官方財政系統嚴重缺錢，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為了從中國尚存的富裕群體中壓榨出更多資金，以解決政府缺錢的燃眉之急，中共當局花招頻出。 近期全國各地針對醫藥系統的反腐風暴，就被認為是一次針對醫藥領域的大規模割韭菜行動。如今的財稅改革則被認為是直接針對中國所有富人下手的一個殺手鐧。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8月16日主持召開中共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仍保留國務委員頭銜的前外交部部長秦剛沒有出席會議。請睇報導。
親共港媒《星島日報》今日8月17日報導稱，中共官媒央視新聞聯播播出了影片，顯示早前被撤銷中共外長職務但仍保留國務委員頭銜的秦剛缺席了這一次會議。另外一名缺席會議的國務委員為身兼中共國防部長的李尚福，目前李尚福正在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訪問。央視新聞聯播顯示，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中共副總理丁兆祥、何立峰、張國清、劉國忠和中共國務委員王小紅、吳正龍、岑義琴。據悉，秦剛自6月25日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後就沒有再公開露面。秦剛隨後在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部長職務，秦剛亦就成為任期最短的外長，但仍保留國務委員身份。中共國務院官方網站的國務院領導一欄至今仍然可以見到秦剛的名字。有關秦剛的消失及被免去外長職務的原因，海外媒體早前有諸多猜測，包括他捲入和鳳凰衛視女主持人傅曉田的戀情，以及涉及火箭軍泄密事件等，這些是流傳最廣的一種猜測。有分析指出，如果秦剛確實犯了上述錯誤，就不應該保留國務委員頭銜。秦剛被撤職後，他的外長職務被中共外事工作委員辦公室主任王毅重新掌握，但不少分析相信王毅的外長職務只是過渡性質，秦剛有可能重新回到這個崗位。自7月11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稱，秦剛因健康原因無法出席在印尼舉行的東協會議，其後中共外交部再沒有向媒體交代秦剛消失的具體原因。今年3月17日李強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秦剛當時是坐在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吳正龍的旁邊，即李強左手邊最外側位置。公開資料顯示，57歲的秦剛曾任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發言人、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外交部副部長，2021年至2022年任中共駐美國大使。2022年12月31日秦剛接替王毅成為中共外交部部長。正式接任外長後，秦剛在今年3月獲任中共國務委員，跻身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三個月內連升兩級，在中共政壇上實屬罕見。時至今日，秦剛的去向仍然成謎，事件的真相仍有待時間驗證。
美國半導體巨頭英特爾以54億美元收購以色列晶片製造商高塔的交易，因中共反壟斷監管機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故意拖延而被迫取消，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被推向高潮。請看報導。
英特爾和高塔半導體星期三表示，這是雙方共同的決定。英特爾表示，由於無法及時獲得合併協議所需要的監管部門批准，該交易被終止。該交易需要獲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多個監管機構的批准。儘管英特爾總裁 Patrick Gelsinger 上個月前往中國以爭取中國監管機構的支持，但中國監管機構未能在星期三的最後限期前批准這一宗交易。兩間公司之間的交易破裂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特別是美國總統拜登近日收緊了出口管制，並實施了目的是削弱中共購買和製造先進晶片能力的限制。作為回應，中共反壟斷監管機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在批准涉及美國公司的合併方面拖延了腳步。 上個月在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問北京之前，中共對於電腦晶片和太陽能電池的兩種金屬實施了出口限制。英特爾原本計劃在今年第一季之前完成這一筆交易，但後來因為未能獲得中國的批准而延長了最後限期。英特爾希望收購高塔，擴大它的製造能力，並為該公司在美國、以色列、意大利和日本打開增長機會。英特爾公司表示將向高塔支付$35,300,000的終止費。高塔在美國交易的股票開盤時下跌超過 9%， 在特拉維夫交易的股票下跌超過 10%。 對英特爾來說，中國既是一個主要市場，亦是一個開展業務的地方。2022年英特爾在中國的員工人數超過12,000人，營收超過$170 billion，約佔它全球總收入的27%。英特爾在中國的業務開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包括組裝和測試其他地方製造的晶片。英特爾正在艱難地重新奪回晶片生產技術的領先地位。公司曾希望收購高塔半導體，將有助於加快它的轉型，成為其他晶片設計商的主要製造商。英特爾以前主要用自己的工廠生產自己設計和銷售的晶片。高塔半導體成立在1993年，在上海設有辦事處。和台積電等巨頭相比，高塔的晶片製造服務規模要小得多。英特爾在中國未能獲得收購批准，突顯了跨國公司可能面臨的日益艱難的選擇，一是在中國開展業務，一是在全球進行收購。他們這兩個選擇中，很有可能只能選一個。這一種擔憂可能會進一步降低外國在中國投資的意欲。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諮詢公司亞洲集團中國部主任林漢星表示，中國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負責批准外國公司在全球的收購計劃，這個政府部門現在處於令人不安的聚光燈之下，因為它代表著中共對外國投資者市場准入的承諾。
為了縮小和中國主要製造基地之間的差距，蘋果的下一代 iPhone15 已經由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廠開始試生產。富士康還計劃在印度投資數十億美元，同時尋求印度以外的地區供應鏈多元化，被外界認為是降低對中國生產的依賴性。請聽報導。
The Economic Times 17號報導，據匿名的行業高管透露，蘋果的 iPhone15 已經由富士康在印度的泰米爾納德邦工廠開始試生產，這個產品將在下個月在全球發售。雖然 iPhone15 在印度量產的進一步細節還未得到證實，不過據悉美國銀行建議蘋果公司在2025年之前將全球至少 18% 的產量轉移到印度。今年 iPhone14 在印度的產量佔全球的 7%。 由於涉及其他因素，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廠暫時還是依賴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口硬件，因此供應鏈仍需要時間來調整和優化營運。 CNN 14號星期一的報導中提到，富士康董事長劉洋偉在當日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富士康的印度業務約佔該公司年營業額的$100 billion，即略低於 5%。 該公司去年的年營業額為$2,070 billion。這個市場有正能量，劉洋偉在回答 CNN 提問時表示，從印度潛在的市場規模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在印度全面實施我們的計劃，我認為幾十億美元的投資只是一個開始。劉洋偉說，他看到擴大富士康生產消費電子產品和電動汽車關鍵零件業務的機會，這個是該公司一個主要增長領域。7月富士康剛退出與印度偉丹塔 Vedanta 企業的合作，原本雙方計劃在印度建立價值$194 billion的晶片製造合資企業印度金屬和能源集團。 在外界看来，这个对印度政府试图将该国转变为科技制造强国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官方一直否认这个观点。而富士康和印度第一间晶片工厂的合作虽然是一个月前宣布破局，但仍看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亦表示仍然会致力于投资印度的晶片制造，并将申请一项政府计划补贴建立半导体或电子显示器生产设施的成本。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结束访问巴拉圭，返程途中过境美国旧金山，受到大批侨胞欢迎。他在出席侨宴时承诺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灯塔，民主当指南针，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请睇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八月十二号至十八号出访巴拉圭，回程时在十六号下午过境旧金山，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前往接机。随后赖清德参加当地侨胞举行的晚宴。赖清德表示，这次过境美国主要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拉圭，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尔的就职典礼，同时亦感谢美方提供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等原则的过境安排。赖副总统强调，在蔡英文总统的带领和侨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正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而台湾科技界的发展已经令到世界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参与的积极性，是世界一股善良的力量和更紧密的伙伴。他在侨宴上致辞说，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说好不好？我亦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迎向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令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希望之声记者在场采访了2023年台美小姐宋依珊。宋女士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台湾人，她前来欢迎赖副总统，说希望赖副总统此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台湾的强大，亦希望在美国生活的台湾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能够更自信。我们非常荣幸副总统来湾区听一下我们台美社区的人，多谢你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和为台湾作出支持。身为代表民进党竞逐2024年总统的热门候选人，赖清德这一次行程备受关注。北加州数十个台湾侨团在15号联合登报，以守望民主、巩固邦谊为口号，对赖清德过境旧金山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却对这一次行程表示强烈不满，更有亲共组织旧金山统促会公然登报计划组织到赖清德下榻的酒店前抗议。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 Vidin Patel 重申，中共无理由将过境扭曲成升高情势，作为过境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美方无意脱离现状，北京不应该借机进行胁迫和挑衅行动。亲共组织在赖清德抵达旧金山时进行示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